这里是巴黎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8年10月8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全球气候告急，政府间气候专家委员会呼吁迅速做出前所未有的努力。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名美国经济学家，表彰他们将气候变化和创新纳入到宏观经济分析。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北京，王毅要求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立即停止错误言行。中美关系全面恶化，导致中国股市国庆节后开市急跌。金正恩准备允许国际专家视察拆毁的核基地。文在寅透露，金正恩将与习近平和普京会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金正恩会谈时提及绑架日本人问题。中国公安部就孟宏伟案发布公告称，坚决彻底肃清周永康的流毒影响。台湾独派喜乐岛联盟将示威逼迫蔡英文修法，举行改国号的公投。英国驻港记者签证被拒，香港新闻界一万多人抗议联署。巴西极右翼候选人首轮大幅领先，将与左翼候选人对决。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古丽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今天10月8日发布报告，力举诸多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呼吁国际社会迅速做出前所未有的努力，防止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详情请听记者瑞迪的介绍。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由气候问题专家和各国政府代表组成。委员会上周在韩国仁川举行了为期一周的会议，周一发表了提交各国政府的报告综述稿。这份报告长达400多页，在6000多份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指出如果按照目前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情况发展，地球升温幅度在2030年至2052年间就会高于工业化前水平 1.5 摄氏度。倘若各国政府只遵守他们在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中做出的减排承诺，而不做出更多努力，那么到本世纪末时，气候升温将达到3摄氏度，而不是巴黎气候协定希望的2摄氏度，甚至是 1.5 摄氏度。这份报告指出，升温 1.5 摄氏度和升温2摄氏度结果截然不同。升温2摄氏度意味着全球大部分地区都会出现热浪，旋风引发的降雨强度也将更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本届会议联合主席8日在仁川向媒体表示，任何新的温度提升都会产生影响，而且升温超过 1.5 摄氏度将增加带来深度后果，甚至是不可逆转的后果的可能性，一些生态系统有可能就此消失。报告指出，要达到将气候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的目标，必须在2030年以前大幅减少温室效应气体排放，也就是相对于工业化前水平减少 45%， 并在2050年时达到碳中和，也就是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量与可以回收的二氧化碳量达到平衡。但现实是，巴黎气候协定达成近三年之后，2017年全球温室效应气体排放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走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专家呼吁各行各业都行动起来，大幅减少碳排放。要实现将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下，就必须迅速启动规模空前的转型，尤其是能源转型。目前3/4的二氧化碳气体排放来自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使用。
以上是瑞迪的介绍。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今天10月8日揭晓，两名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和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师保罗·罗默分别获奖。瑞典皇家科学院说，这是为了表彰他们将地球气候变化与技术创新纳入到宏观经济的分析。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天10月8日早上抵达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在紧张的气氛中举行了会谈。会谈后，蓬佩奥与王毅举行共同记者会，双方明确重申了中美之间的分歧。蓬佩奥笑呵呵的样子与王毅勉强微笑形成对照。蓬佩奥到访北京是为了向中国领导人通报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就落实朝鲜去核进程的会谈。蓬佩奥访华的背景是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4日发表抨击北京当局的强硬演说，标志华盛顿对北京的政策全面转向。蓬佩奥认为中美的分歧不应该阻碍推动朝鲜的去核进程。王毅在记者会上表示，蓬佩奥想就朝鲜半岛问题与中方交换意见，说明两国应当加强沟通合作，需要有一个稳健稳定的双边关系作为支撑，因此中美不应当陷入冲突对抗。王毅还要求美方在台湾等问题上立即停止错误的言行，他指控美方最近不断推升中美贸易摩擦，同时在台湾等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损害中方权益的行为，冲击了双方的互信。蓬佩奥表示，美国和中国有根本的分歧，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行动十分的关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日在平壤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后表示，平壤准备让国际组织派专家核查验证已经拆毁的丰西里核发射场。韩联社的消息说，蓬佩奥周日与金正恩共处5.5小时，包括上下午各2小时的会谈和1.5小时的共进午餐。韩方认为此举体现了金正恩对蓬佩奥此行的重视和诚意。文在寅今天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还将分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报道说，习近平将到访平壤与金正恩会面，金正恩将到访俄罗斯与普京会面。此外，蓬佩奥与金正恩会谈时还提及了绑架日本人问题。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当地时间7日赴朝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晤。蓬佩奥8日还向记者团透露，他在与金正恩会谈时提到了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蓬佩奥指出，每回访朝都提到第三国问题，在特朗普总统和金委员长的共识中，包括改善美朝关系并根本改变朝鲜和世界关系本质的问题。他还指出，因此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等是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解决的问题，金委员长对此也完全理解。日本首相安倍晋三6日下午在首相官邸与蓬佩奥举行了会谈，围绕美朝谈判等听取了蓬佩奥的说明，双方可能就无核化进程以及朝鲜要求的中战宣言交换了意见。据说日美双方都认为签署中战宣言为时尚早。安倍在会谈中表示，对于国务卿即将访朝之前来到日本，我给予高度的评价，希望就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核与导弹问题等进行紧密合作和绵密磋商。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美关系的全面恶化导致中国股市大幅下滑。法新社发自上海的报道说，中国股市上周国庆节关闭之后，今天开门大跌，沪指收盘跌了 3.72%， 报2716.51点，深圳股市下跌了 3.83%， 报收1386.28点。这两家中国内地股市是中国最大的股市，在上周中美关系紧张升级之时都因为假期休市。中国公安部今天就孟宏伟案在网站发布公告称，要彻底肃清周永康流毒的影响。请听记者艾米的报道。
在全球的关注下，震耳欲聋地沉默了几天后，中国官方终于周日公布了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涉嫌违法，目前正在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的消息。而孟宏伟的妻子当天也在里昂召开了记者招待会，用中英文两种语言表达了救父的决心。中国公安部终于也有所表态，在周一刊出的公告中，第一句话就指出，国务委员、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赵克志10月8号凌晨主持召开了公安部的党委会议。这个公告指出，公安部的党委一致认为孟宏伟涉嫌违法接受调查，完全是其一意孤行咎由自取的结果。有分析就指出，这个通报中强调今天凌晨这个字就特别的刺眼，透露此事延烧成国际事件后的紧迫性。而1000多字的公报中，除了向习近平表忠心外，还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这就是坚决彻底的肃清周永康流毒影响。公告中不仅没有说明孟宏伟涉嫌接受贿赂的详情，也没有提到孟宏伟有违法党纪的行为，反而更加强调彻底的肃清周永康流毒的影响，让这个事件背后的政治角力不言而喻。
以上是艾米的报道。台湾独派喜乐岛联盟下周将举行游行抗议，逼迫总统蔡英文修法，举行改国号的公投。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的报道。
台独组织喜乐岛联盟预定10月20号发起全民公投反并吞大游行，号称将会有10万人走上街头，对蔡英文政府形成庞大的压力。民进党内部许多人感到忧虑，担心民进党与独派及深绿社团的关系再恶化，恐怕会让年底的选举增添变数。联合报今天报道，独派的民间全民电视公司董事长郭贝鸿成立喜乐岛联盟，发起大游行，要求再度修改公投法，让人民可以就国号、宪法、领土等主权议题举行公民投票。由于这个主张太过敏感，蔡英文9月上旬派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展开沟通，结果双方不欢而散。于是民进党中常会做成决定，严禁各级党公职人员及候选人参与这场游行示威。民进党人士透露，郭贝鸿取得民事经营权后，民事对民进党并不友善，也导致民进党和独派及本土社团的关系日趋紧张。据指出，郭贝鸿听不进别人的话，本土及深绿社团虽然会抱怨蔡英文在两岸关系上维持现状，但也都能体认到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下应该是强化自我而非造进，所以民进党的解释他们听了进去。但郭贝鸿日前扬言，民进党如果不再修公投法，让人民可以就国号、宪法、领土等议题举行公投，他就不支持蔡英文连任。党内人士反问，难道要把政权交给国民党？民进党指出，多数的独派及本土社团对此都有体认，能够谅解，但喜乐岛联盟的坚持则令民进党忧心。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英国驻港记者签证被拒，香港新闻界15000多人联署抗议。据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今天报道，任职英国金融时报的香港外国记者会副主席马凯为该会主持香港民族党领导人陈浩天演讲会后，不获港府继续工作证的风波未息，由6个新闻组织发起的联署到今天10月8日已经超过1.5万人签名，要求港府解释拒签的原因并撤回拒发签证的决定。新闻组织多名代表今天将这个联署信送到港府总部表达不满，港府则继续以不评论个别事件作为借口来拒绝解释。有关其他的情况，请听稍后记者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巴西总统大选昨天周日举行首轮投票，据 99% 的清点票的结果显示，今年63岁的极右翼候选人博尔索纳罗大幅领先，赢得 46% 的选票。他将在10月28日与左翼候选人第二名哈达德对决，后者是前总统卢拉的搭档，他得票 28%。巴西极右翼候选人博尔索纳罗的外号是热带特朗普，他在竞选中曾被人刺杀受伤，但是随后他又重返竞选。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本台10月8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两天前才得知其记者工作签证未获延长的英国金融时报驻香港记者马凯，七日在外出返回香港时，获知他只有一份为期七天的签证，也就是说他必须在七天之内离开香港。马凯是金融时报亚太地区主编，同时也是驻香港外国记者协会的副主席。金融时报五日在获悉其记者的工作签证延长申请被拒绝之后，曾发表公报，表示这是金融时报首次在香港遇到这样的问题。的确，如果说近年来外国驻京记者因其报道不符合北京当局胃口而被拒绝延长工作签证并被限期离境的事频繁发生的话，但在香港发生却是少有。香港记者协会自六日起在网络上发起一人一信联署活动，要求香港特区政府解释拒绝金融时报记者工作签证的理由。香港记协等组织八日当地时间下午一点前往港府总部递交联署信，要求政府作出答复。香港记协主席杨建兴先生通过电话向我们介绍了相关情况。
我们香港还有两个国际的新闻机构，包括无国界记者，还有国际记者联会啊，还有香港四个媒体的团体，包括那个香港外国记者会、记协，还有还有两个会。我们周末的时候，连署了一个信件给那个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就是希望政府可以解释不发那个工作签证给英国金融时报编制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觉得那个事情对香港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有很负面的影响，政府一直没有一个很合理的一种解释。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的话，我们希望政府可以取消他们那个不发工作证给金融时报编制那个决定。那个信件我们周末的时候在网上搞了一个请愿，就是一人一信给香港市民其他的朋友，透过网上直接把那个信件传给特首的办公室。现在大概有起码有15000，因为那些联署都已经集结去特首的办公室。我们今天的就是把我们联署的一个信件交给政府总部转给特首，希望他能够回应我们那个要求。这个请愿完了以后我们下一段暂时没有其他的计划，我们看看政府怎么回应。因为立委辩局两年以前来香港拿工作证完全没问题，两年以后他今天要那个延长的就被拒绝了我们能够想到的原因就是外国记者会在八月份的时候邀请了香港民主党陈浩天去那个参会演讲，他演讲也提到香港独立的一个问题。当时中央政府跟香港政府都谴责外国记者会，就是说他们不应该给陈浩天提供一个平台去宣传港独。但是记协跟外国记者会的立场，我们是邀请不同的人士去听听他们的一些想法给记协一些机会问他一些问题，是很正常的香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范畴里面的但是如果这方面有不是违法的活动的话，如果因为一些政治压力不搞那些活动的话，就无形中是那个收窄了那个言论自由的范畴，这个对新闻自由也有很负面的影响。
香港民主党虽然不久前被香港司法部门取缔，但八月份外国记者协会邀请他参会发表演讲时，该党尚未被取缔，因此外国记者协会的邀请并没有触犯法律。香港政府当时虽然就记协邀请陈浩天提出抗议与谴责，但并没有指责这项邀请非法。杨建兴先生认为，记者当然会遵守香港相关的法律，但为媒体报道设下港独红线，他很担心香港的新闻自由会进一步收窄。
作为香港独立一种言论现在香港的法律里面没有一条很具体的，就是说媒体不能够报道或者是访问一些提出港独意见的。 但是我们的忧虑就是说，香港现在政府或者中央政府一定觉得那些是一些红线的兴趣，不应该报道，变成一种政治压力的话，媒体那种自我审查的一种压力会更大。然后将来如果基本法23条要立法的话，我们忧虑哈，可能会变得更具体，某些内容的东西可能媒体就不能够报道，或者是什么鼓吹啊。这个对香港的言论自由的空间会越来越受阻。
法新社8日引述多方途径消息报道，金融时报记者马凯7日外出返回香港入境时受到入境处问讯，而在正常情况下，英国公民进入香港并不需要签证，而且入境之后他们通常可以在港停留180天。金融时报表示，他们将继续要求香港有关当局作出解释。金融时报编辑部则认为，港府这项拒签决定对在香港的所有人传达了一个令人恐怖的信息。从驻港外国记者协会邀请时任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演讲引发的风波，到民族党最终被司法当局宣布取缔，到金融时报驻港记者被拒绝延长签证，在联想几天前央视驻伦敦记者大闹英国保守党组织的一次香港议题讨论会，可以看出一再强调三个自信的中国政府目前似乎面对任何香港独立的言论都有如惊弓之鸟。但是中央政府是否也应该反思一下，几年前还声音弱小的港独声音如何在今天如此吸引舆论的关注？香港民族党原本追随者寥寥，何以如今变成了香港言论自由空间收窄的象征？以上是要闻解说。F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为全球气候转暖前景拉响警钟，美国总统特朗普前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介入欧洲议会选举选战，煽动民粹主义，引人忧虑。巴黎机场私有化问题引发质疑，法国参院将对监护人法案展开审议等话题占据了10月8日星期一出版的法国各大全国性日报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费加罗报和回声报还分别在不同版页刊出了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首先，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职务的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失踪，随后传出其因涉嫌腐败而接受调查的消息，引发西方媒体的极大关注。费加罗报驻京记者在一篇报道中使用的标题是“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失踪后，中国丝毫不能令人放心”。报道指出，北京方面拒绝针对孟宏伟的境遇作出表述，仅仅指出他正在接受调查。整个事件令国际社会感到震惊，而北京却没有做出任何解释，仅在周日夜间宣布孟宏伟因涉嫌违法而正在接受调查。随后不久，国际刑警组织便宣布了孟宏伟辞职的消息，他所空缺出来的位置将暂由韩国人金正生代理，该机构将于11月底举行大会，推出新的主席。报道引述华南早报披露的消息指出，现年64岁的孟宏伟上周回国述职时受到拘押，其妻子则在上周四向法国警方表示，9月25日起便与孟宏伟失联。费加罗报指出，在中国高官失联的现象并不罕见，他们失联数周或数月之后，北京政府会宣布他们正在接受调查，主要原因是涉嫌贪腐。孟宏伟事件极有可能因其所占据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职位而在国际社会引发极大反响。报道指出，有传言显示孟宏伟极有可能是大规模反腐运动最后一批整肃对象中的一个。习近平在2012年发动的这场运动已导致上百名中共高官倒台，而中国的红色皇帝则运用这场运动大规模的清除异己。需要弄明白的是，为什么孟宏伟会在出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2年后遭到如此下场？对此，香港中文大学的政治学者林和利认为，孟宏伟极有可能没有向习近平表示足够的忠诚。 根据《费加罗报》的报道，作为一个专制国家的代表，孟宏伟当初获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一职，曾引发捍卫人权的非政府机构的极大忧虑。随着孟宏伟的失联，因大规模拘押维吾尔族人而受到联合国谴责的中国的声誉将再次受到影响。此一事件可能引发一场外交冲突。周六，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德国人斯托克要求中国当局明确解释孟宏伟事件。法国内政部也对失联的孟宏伟的命运表示关注。法国当局已对表示受到威胁的孟宏伟之妻实施了保护。费加罗报还刊出另外一篇报道，介绍了北京的万盛书园。报道说，这家地处中国首都的书园由一名热爱书籍的人士开办，尽管审查制度严厉，那里依然有些书籍深受知识分子乃至中共党员的青睐。此外，回声报今天在不同版页刊出两篇报道。第一篇报道介绍了中国芯片秘密植入美国大型企业服务器的消息披露之后，多个中国技术股在股市大幅下跌的消息。另外一篇报道则突出报道了美国国防工业准备减少对中国技术依赖的信息。美国五角大楼在一份报告中强调，中国分包商在制造武器方面的作用威胁着美国的国家安全。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本台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今天的话题是彭斯的讲话开启美中对抗新时代。
2018年10月4日将作为美中关系的重要日子写进历史。这一天，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美国对华政策讲话，直截了当地揭示和谴责共产中国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侵害和军事挑衅，及其对世界秩序和人类文明的危害。彭斯的讲话宣示，美国已经摒弃了与中国合作的政策，不仅要在经贸上，而且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军事领域与共产中国全面对抗。美中关系变化之快，令人目不暇接。去年4月和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和北京故宫做亲密无间状。习近平踌躇满志，以为他能像以前忽悠奥巴马那样把特朗普玩于股掌，继续做他坑害美国、凌霸世界的中国梦。谁知到了今年6月，美国便向中国开打贸易战，课征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关税，停止向中芯公司供应芯片，中国就立即乱了套。如今征税规模已经扩大到2000亿，还有2600多亿有待课征，中国陷入什么样的局面便可想而知。令习近平料想不到的是，跟着美中贸易战而来的是美中政治战。上个月，美国司法部要求进入美国的新华社和中国环球电视网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向在美国喧嚣10年之久的中国大外宣打响了第一枪。随后，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又宣布制裁解放军总装备部及部长李尚福，冻结其财产。对于中共官员来讲，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不过是身上的衣服，随时可以脱掉，转移到海外数以万亿计的赃款才是他们的命根子。从中国官方做出罕见的激烈反应，就可以知道他们对于李尚福被制裁是多么的锥心刺骨的痛。从彭斯的讲话可以预见，美国将使出更多制裁和打击中共的手段，比如把所有的孔子学院驱逐出美国，要求中共撤出南海人工岛上的军事设施。如果不实行公平贸易，美国就不再与中国做生意等等。9月，特朗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演讲，呼吁全球所有国家都来抵制社会主义。 与特朗普的讲话相呼应，彭斯在讲话中则表示，美国不会对中共让步，将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这一切都表明，美国再也不是往日对中共一厢情愿、盼其改恶从善的美国。难能可贵的是，这不仅是特朗普和彭斯的觉醒，而且是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共识。二战结束后，绥靖主义死灰复燃，合作代替对抗，成为西方处理与专制国家关系的主调。但数十年来，合作给西方带来的只有伤害，而至今人们找不到敌对的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能够合作发展、和谐共处的例子。无数的历史教训告诉人们，唯有对抗才能击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邪恶共产国家的进犯。里根总统1987年6月12日在东西柏林交界的勃兰登堡门前发表的演讲，要求当年的苏共领导人推倒柏林墙。那次讲话吹响了美欧联手对抗并埋葬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号角。美国副总统彭斯12月4日在华府哈德逊研究所的讲话是又一次里根式的演讲，他的讲话开启了美中对抗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特朗普彭斯的美国将摧毁危害人类百年的共产主义最后堡垒共产中国，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的灭亡之日进入倒计时，中国将迎来3000年未有的大变局，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将在大变局中出现。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全球气候告急，政府间气候专家委员会呼吁迅速做出前所未有的努力。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名美国经济学家，表彰他们将气候和创新纳入宏观经济分析。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北京，王毅要求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立即停止错误言行。中美关系全面恶化，导致中国股市国庆节后开市急跌。金正恩准备允许国际专家视察拆毁的核基地。文在寅透露，金正恩将与习近平和普京会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金正恩会谈时提及绑架日本人问题。中国公安部就孟宏伟案发公告称，坚决彻底肃清周永康的流毒影响。台湾独派喜乐岛联盟将示威，逼迫蔡英文修法，举行改国号公投。英国驻港记者签证被拒，香港新闻界10000多人联署抗议。巴西极右翼总统候选人首轮投票大幅领先，将与左翼候选人对决。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节目，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各位听众，沙特阿拉伯知名记者贾马尔·哈绍杰伊斯坦布尔失踪悬案引发沙特和土耳其一场外交战。沙特王储萨勒曼竭力向外界树立的开明形象正在遭受着严峻的挑战。星期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仍在等待着贾马尔失踪案的调查结果，但土国几个不同消息来源称，贾马尔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遭到了暗杀。对此，利雅得当局予以否认。一名匿名的土耳其官员引述土耳其警方消息表示，星期二以来失踪的贾马尔已在本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遇害。但是埃尔多安总统拒绝对这一著名记者被暗杀的消息作出肯定。贾马尔经常为《华盛顿邮报》撰稿。这是该案爆出以来埃尔多安首次发表评论，他表示他一直在关心案情的调查进展，希望尽快取得结果然后向外公布。埃尔多安还表示他希望等到的是一个好消息。来自土耳其警方的消息则称，在贾马尔抵达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后，一个由15人组成的团伙同日稍晚也来到领事馆。贾马尔事先有约会来领事馆是为了办理与土耳其未婚妻的结婚手续。 但是他再也没有离开过领事馆，土耳其警方这样表示。但是沙特阿拉伯通过推特否认，指上述消息来源毫无根据。沙特领事馆同时表示，一个沙特来的案情调查小组周六已经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参与土方正在进行的调查。贾马尔的土耳其未婚妻发推说，我等待着土耳其政府的官方结论。利雅得当局表示，贾马尔星期二在领事馆办完手续后就离开了。星期五，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对彭博新闻社表示，贾马尔进入了领事馆，但随后又离开了。为了证实沙国的清白，沙特王储要求土耳其方面可以搜查领事馆，我们没有什么可掩藏的。在批评沙特王储决定的一些政策以及王储下令对也门进行军事干预后，担心遭到拘捕的贾马尔去年流亡到美国。土耳其方面对沙特领事馆的怀疑难以消除。土耳其执政党一名重要人物，与贾马尔关系密切的阿卡伊表示，贾马尔去领事馆是因为事先有约会，他们其他人清楚什么时候他会到领事馆。他在临去前先给领事馆打去电话，问他的手续是否办妥，对方回答一切就绪，你可以来取。华盛顿邮报观点专栏总编西亚特发表文告指出，如果有关贾马尔遭暗杀的消息属实，那么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罪恶行动。他表示，贾马尔是一位勇敢和非常投入的记者，他写作是因为爱自己的国家，他对人的尊严和自由有着非常深刻的信仰。美国国务院周六表示，无法确定贾马尔的处境，但一直对事件发展密切关怀。记者无疆界协会总干事德鲁瓦赫发推说，如果贾马尔被暗杀的消息得到证实，那么这将是旧时代的国家罪行的重演。这一事件如果真是一起暗杀事件，将使得沙特阿拉伯以及沙特王储萨勒曼近年来在西方竭力显现的改革者形象大打折扣。尽管萨勒曼同时也批评专制，现年33岁的沙特王储去年11月因黎巴嫩总理哈贝里被组织在利雅得两周而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批评。另外，他指责十几位沙特政治人物贪腐，一举关押起来的强硬行动也受到了批评。沙特王储因执政后允许妇女开车以及一些空前的对社会有益的积极措施而受到了好评，但近来因其对人权活动人士的打压而遭到抨击。贾马尔事件可能会对沙特在西方国家造成严重不良影响。英国、美国、法国都表示正在密切关注这一事件的调查结果，但影响最严重的可能是沙特与土耳其的关系。专家表示，如果沙特当局与贾马尔的死亡有关，将会在土耳其与沙特这两个重量级的穆斯林国家引发外交危机。土耳其将会视为这是对其主权的侮辱，沙特则以土耳其与卡塔尔的联盟损害了沙特利益作为还击。2017年，当沙特及其海湾国家联盟一起与卡塔尔断绝关系时，土耳其站在了卡塔尔一边。沙特与卡塔尔均支持也盟的穆斯林兄弟会，沙特指责卡塔尔支持伊朗并与也盟极端势力结盟。贾马尔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的观点与土耳其接近，因此土耳其更难容忍外国特工在其领土杀人。因此一旦贾马尔被害得到证实，专家分析土耳其与沙特断交的可能性很大。在沙特阿拉伯一边目前正在紧急动员起来，呼吁国际社会不要做出匆忙的结论，宣称土耳其人并不是中立的一方。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Juli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方华主持的国际纵横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南海局势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最近，美国海军侦察机低空越过美济礁附近的海域时，无线电里传来一则来自中方的警告，称你已经侵犯中国的主权，对我国安全和权利造成了侵害，请马上离开，不要靠近。这座距离菲律宾海岸线不远，已经被填平改造成了一个中国军事基地，安装着雷达站、地对空导弹掩体以及一条战机可以启用的长跑道。中国在附近的六处浅滩也都填海造地，做了类似的改造。在美国海军少见的一次南海侦察飞行中，还发现中国对整片区域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安全改造。中国的领土主张和岛屿军事化使周边国家和美国十分警惕。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美国政府也对中国充满争议的造岛行动越来越重视。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戴维斯上将曾经在美国听证会上发出警告，表示北京正在海上采取高压的攻势，而大约三分之一的国际海事贸易都需要经过这片海域。日本方面，日本最近也参加了南海的军事演习，强硬反击中国的领土主张。今年8月26日，日本派出了三艘军舰在内的舰队前往南海、印度洋地区进行访问和军事演练等活动，包括准航母、加贺号、驱逐舰、闪电号和凉月号等。该出访编队离开日本后，长期在南海和印度洋一带活动，并先后与美国和菲律宾海军进行了联合演习。8月27日，日本黑潮号潜艇秘密离开广岛县无基地，经由东海穿越台湾与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后进入南海。当时，日本防卫省对其动作还秘而不宣。该潜艇在南海地区与日本海上自卫队水面舰艇会合后，于9月13日在南海海域进行了反潜战演习。日本防卫省一位发言人说，黑潮号潜艇与直升机护卫舰加贺号等三艘自卫队的潜艇9月13日在南中国海区域进行了训练。黑潮号成了二战后首艘前往南中国海进行训练的日本潜艇。此次训练的内容包括潜艇如何躲避敌方的侦测，训练地点则远离修建了中国基地的岛屿。但是分析人士依然认为这次训练可能激怒中国，相比水面舰只，潜艇显然能够构成更大的潜在威胁。黑潮号潜艇还停靠了越南的金南湾。越南南部的金南湾拥有大规模的港湾设施，是越南的战略要塞，也是越南海军最为重要的据点。日本潜艇停靠越南的金南湾，这还是第一次。越南首次同意日本潜艇停靠其港口，意在彰显越南与日本紧密的防卫合作关系。纽约时报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以建设海军和导弹部队为重点的军事现代化计划已经改变了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平衡，美国及其盟国才刚刚开始领会到这种改变意味着什么。中国现在可以在对自己最重要的地区及台海周边的海域以及有争议的南海挑战美国的军事霸权，这意味着太平洋越来越多的部分再次陷入争端之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海战以来，美国在太平洋的行动一直没有受到过挑战。中国的军舰和飞机经常在那里与美国及其盟国的军舰和飞机打照面。据密切关注中国军事发展的官员和分析人士说，中国想要在这些海域占上风，不需要有能够彻底击败美国的军事力量，只需要有足够的军力，使得在该地区进行任何可能的军事干预，代价都高到让华盛顿不敢考虑的程度。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一直在发展反舰入能力，用雷达、卫星、导弹压制美国强大的航空母舰打击群所享有的决定性优势。中国还在迅速扩大自己的海军力量，目标是建设一支蓝水海军，让中国能够在沿海水域以外捍卫自己日益增长的利益。许多分析师表示，北京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指挥官戴文森上将在今年3月指出，中国现在有能力在除了与美国开战之外的任何情况下控制南海。他把中国描述为一个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中国不是靠以武器对武器的火力配备，而是通过建设关键性的不对称能力，包括用反舰导弹和潜艇战中的能力来赶超美国。 他称不能保证美国在一场与中国的未来冲突中能够获胜。去年中国的海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军，拥有比美国还多的军舰和潜艇，并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建造新的军舰。尽管美国舰队在质量上仍然更加厉害，但中国的海军覆盖面更大。就在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同时，中国的军舰和飞机也在加快在日本、台湾以及南海诸群岛附近水域中的行动步伐。中国不顾越南和菲律宾等国的反对，称对南海中的岛屿、浅滩和暗礁享有主权。中国的海军扩张始于2000年，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加快了步伐。他引人注目地把军队建设的重点转向了海军以及空军和战略火箭部队，同时清洗了被指控贪腐的指挥官，以裁减传统的地面部队。为了腾出资源来建设一支更加现代化的战斗部队，作为中国革命以来共产主义全力基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实际上已经在规模上有所削减。自2015年以来，中国陆军已经削减了30万士兵和军官，将全军规模缩减至200万人。相比之下，美国军队的规模仅仅为140万人。中国武装部队各种军种在火力和经验方面都不及美国，但中国已经在非对称武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削弱了美国的优势。其中一个重点是美国军事规划者所说的反介入区，中国人称之为反干预区。这一战略的核心是建立高速弹道导弹库，这种导弹是为了打击移动的船只设计的，最新版本是东风 21D， 2016年还加入了东风26型导弹。由于能够在美国舰队中最强大的军舰接近中国之前就对之构成威胁，他们被称之为航母杀手。东风26型导弹是2015年在北京举行的阅兵式上首次亮相的，去年在渤海进行了测试。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有关中国军事力量的最新报告说，这种导弹的射程将使其能够威胁到远在关岛的舰船和基地，它几乎无法探测和拦截。通过中国越来越精良的雷达和卫星网络对移动目标实施打击，中国在今年4月宣布已经列装东风26型导弹。国家电视台曾经展示了装载的22枚该型导弹的发射器，但具体部署的数量不太清楚。中国今年4月份首次试航了它的第二艘航空母舰，这是一艘国产的航空母舰，旨在推动中国进入一流军事大国的现代化项目的最突出表现。只有拥有11艘核动力航母的美国有一艘以上的在役航母。文章说，第三艘中国航母正在上海附近的一个港口建造。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最终将建造5到6艘航母。中国海军仅仅在过去10年中就建造了100多艘战舰和潜艇，比大多数国家的全部海军舰船还多。1995年时，中国只有3艘潜艇。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的一份报告，中国现在有将近60艘潜艇，并计划扩大到80艘。去年中国还推出了第一艘新型的重型巡洋舰。根据美国海军情报局的说法，这种军舰在许多方面与大多数现代化的西方战舰旗鼓相当。据官方媒体报道说，还有2艘在7月于大连下水。去年中国共有310艘战舰和潜艇在役，而美国海军只有283艘。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美国舰队在开放海域还未曾遇到过对手。纽约时报的另一篇报道指出，美中之间最危险的对抗正在升温，军舰出动，轰炸机升空，双方互相威胁，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中国越来越多地掌握了世界上最容易受到忽视的自然资源——沙子。争论的焦点是中国在南海一片极具战略意义和备受争议的海域建造的一系列人工岛屿，那里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航线之一，拥有世界上大约10%的鱼类。更重要的是，海底还蕴藏着数十亿桶石油和数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近年来，中国建立了一支远洋疏浚舰队，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舰队之一。它的年度疏浚能力即从水下挖出的泥沙数量自2000年以来增加了2倍以上，超过10亿立方米，比任何国家都要多。从2013年年底开始，北京组建了一个挖泥船船队，从海底挖出数百万吨沙子，用它们来扩大其在斯普拉利群岛的领土。在18个月内，这些船只建造了近12平方公里的新土地， 这个过程往往会造成巨大的环境破坏，因为美国海洋生物学家称其导致了珊瑚礁以人类历史上最快的速度永远丧失。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也许是时间上的巧合，今年秋冬两季在巴黎举行的一系列重要展览中，原籍都是西班牙的两位巨匠毕加索和米罗成了两个大展的主角，引人注目。九月中旬开幕的毕加索展《蓝色和粉红色时期》在法国印象派的圣地奥赛博物馆里举行，展览是由奥赛博物馆和巴黎毕加索博物馆共同举办，展出毕加索在1900到1906年创作的画作及雕塑作品，以及他接触过的同时代的艺术家和前辈艺术家的作品。奥赛博物馆指出，毕加索的艺术生涯中至关重要的时期作品以如此大的规模在法国与公众见面还是首次，重要展出作品之一就是毕加索在1903年创作的油画《人生 La Vie》。 这幅油画目前收藏在美国的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也是第一次到法国参加展出。20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大师毕加索的艺术生涯通常被划作四个时代，分别是蓝色时期、粉红色时期、立体派时期和晚期。其中蓝色和粉红色时期，也就是这次巴黎的奥赛博物馆所展出的这两个时期，分别对应毕加索作品使用的主色调。1901到1904年，毕加索受到了在西班牙孤单的旅行以及他的好朋友卡洛斯·卡萨吉马斯的自杀影响，使得蓝色时期期间的作品呈现出了阴郁的感觉。他的这个时期的作品以蓝色和蓝绿的色调为主，而极少使用温暖的颜色。这段时间毕加索创作了许多描绘着母亲和孩子的作品，用色阴暗，有时他还以娼妓与乞丐作为主题。而在卡萨吉马斯去世后，1901年的秋季，毕加索画了几幅这位好友的画像，并且于1903年完成了平生最忧郁的作品《生命》。毕加索的蓝色时期也常使用失明这个题材，其中重要的作品就包括《盲人的晚餐》、《塞勒·斯蒂纳》等等。而1904年，爱情终于让毕加索走出了忧郁。他在巴黎遇见了一个为雕塑家以及艺术家工作的模特菲尔南德·奥利弗，并且两人坠入了爱河。爱情的滋润在他的画笔下也展示得出来，从而开启了粉红色时期。毕加索在这段时间大量的使用鲜明乐观的橘色和粉红色系列，题材也重要描绘马戏团的人、杂技表演者和丑角，这些都成了毕加索的个人特色之一。而1904年也被视为是蓝色时期与玫瑰色时期之间的过渡期。为了让观众更好地理解和体会毕加索的艺术生涯，奥赛博物馆的这次展览还贴心地安排展出了德加、高更等等和毕加索同时代或者是前辈的艺术家的作品，尝试探索其他艺术家对毕加索的影响以及灵感的启发。毕加索的蓝色和粉色时期大展将持续到明年1月6号结束。10月3号在巴黎的大皇宫开幕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米罗的展览也十分的引人注目。米罗被称为是和毕加索、达利齐名的20世纪超现实主义的绘画大师。这次展览共汇聚了这位艺术家70年的艺术创作生涯中150件代表作品，来回顾创作技巧和风格的演变。米罗14岁进入巴塞罗那的艺术学院学习，他早年接触过许多前卫艺术家，包括梵高、马蒂斯、毕加索、卢梭等人的作品。他也尝试过野兽派、立体派、达达派的表现风格，并且逐渐形成了完全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米罗特别喜欢将他的梦境表现出来，而他的这些被称为是梦幻绘画的作品，就是通向其诗意艺术世界的大门。 世界在他的创作中被赋予了表面简单的色彩，但是米罗指出，对他来说，一幅作品就必须像火花，要像女人和诗一样发出光芒来。那么，如果你想体验到米罗创作的这种光芒，就不要错过在巴黎的大王宫举行的这个大型的回顾展。展览将持续到明年2月4号结束。同为西班牙人，虽然相差十几岁，米罗和毕加索都和巴黎结下了不解之缘。两人也在巴黎结下了一段深刻的友谊。毕加索于1900年来到巴黎，并且从1904年定居在此，从而开辟了自己的艺术天地。而米罗也于1919年离开了家乡巴塞罗那，首次来到当时的世界艺术之都巴黎。他在异国他乡无人知晓，画作也无法卖出谋生。虽然他天天挨饿，但是首次的巴黎之行给他的最大收获就是结识了许多艺术家的朋友，特别是毕加索。毕加索还买下了他的一幅自画像。经过毕加索的介绍后，米罗结识了云集在巴黎的许多艺术家，而巴黎之行也为他开启了随后的国际艺术的生涯。文艺欣赏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欢迎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还有珍妮特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三个专栏节目。明天的《公民论坛》节目将邀请台湾国立中山大学教授郭玉仁先生谈台湾的外交空间。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全球气候告急，政府间气候专家委员会呼吁迅速做出前所未有的努力。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名美国经济学家，表彰他们将气候和创新纳入宏观经济分析。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北京，王毅要求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立即停止错误言行。中美关系全面恶化，导致中国股市国庆节后开市急跌。金正恩准备允许国际专家视察拆毁的核基地。文在寅透露金正恩将与习近平和普京会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金正恩会谈时提及绑架日本人问题。中国公安部就孟宏伟案发公告称，坚决彻底肃清周永康的流毒影响。台湾独派喜乐岛联盟将示威，逼迫蔡英文修法举行改国号公投。英国驻港记者签证被拒，香港新闻界10000多人联署抗议。巴西极右翼总统候选人首轮投票大幅领先，将与左翼候选人对决。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10月8日对亚洲地区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为您选播的是由 Véronique Sanson 和 Christophe Maé 演唱的歌曲 Besoin de personne。 本次节目也将在这首歌曲之后全部结束。今天的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苏菲亚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我们对亚洲地区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要祝亚洲听友晚安，再会。
Je n'ai besoin de personne pour le rencontrer un jour, ni qu'on me raisonne pour m'aider à voir l'amour. Besoin de personne quand je me suis fait ma loi. Besoin de personne quand elle est venueVers moi, oh, oh. Vers moi, oh, oh. Mais je l'ai conquis toute seule. Il m'a offert toute sa vie. Je crois que j'ai dit oui, oui, oh. Mais je l'ai conquis toute seule. Il m'a offert toutes ses nuits. Je crois que j'ai tout pris.Pour choisir le chemin de ma vie, besoin de personne.
me suis fait ma loi.